听得到吗？还好啊。哎，那个可不可以稍微再大声一点？OK， 弟兄姐妹平安，很高兴能够再一次跟弟兄姐妹分享神的话语。上个礼拜汤弟兄跟我分享到使徒行传第十六章，讲到保罗怎么样传福音给一个监狱的禁足，然后带领他全家信主。那个禁足问保罗说，我当行怎么样行才可以得救？我想这是一般人所的对福音的误解，总觉得我们要行很多很多的好事才可以得救。保罗就一针见血的回答说，当信主耶稣，你和你的全家就必得救。很简单，单信主耶稣。今天我要跟大家分享的是《使徒行传》第十七章，我们要看到保罗用不同的方法，比较绕圈子的方法，把福音传到雅典这个城市那些外邦人。首先，我们来读一段圣经，就在《使徒行传》第十七章二十二节到三十一节。假设你有圣经的话，我建议你把圣经打开。OK， 假设你没有圣经的话，就可以看到上面的荧幕。好，我们翻到了，就一起来攻读神的话。好，我们一起来。保罗、亚略巴、众兄弟啊，你们呐，我看你们凡事很敬畏鬼神。我游行的时候，看见你们所敬拜的，遇见一座坛，上面写着卫士之神，你们所不认识的敬拜的，我现在告诉你们，创造万个万物的神，既是天地的主，就不住在人手所造的殿，也不用人手所服侍，好像缺少什么，自己倒将生命气息万物赐给人。他从一本造出万族的人，住在全地上，并且预先定准他们的连线和所住的疆界，任让他们寻求，或者可以端摩的，其实他离我们不远。我们生活动作成由都在乎他，就如你们做事的有人说，我们也是他所生的，我们就是神所生的，就不单以为神的神性像人用手艺心思所雕刻的金银石。世人门卫无知的时候，神并不监察，如今却吩咐各处的人多要悔改，因为他已经定了日子，要借着他所立的人按公义审判天下，并且叫他从死里复活，给万人做可信的凭据。我们公主就停在这里，让我们做一个简单的祷告。主啊，我们感谢赞美你，在这个主日我们来殿中来敬拜你，是何等荣幸的事。主啊，你并不是卫士之神，主啊，你是那唯一的主神，是我们的主，是我们的父。我们心里甘甜的时候，就呼叫阿爸父的时候，你就回应我们。求恩主你今天的圣灵再一次的在我们当中运行，使讲的听的都蒙到你的益处。我们这样祷告祈求，是奉告主耶稣基督的圣名祈求，阿们。好，刚刚我们读的那段圣经呢，是讲到保罗第二次的旅行布道。 OK， 他在雅典所讲的一篇道，说你知道保罗的第二次旅行布道都是圣灵，其实他的三次的旅行布道都是圣灵的带领，这次尤其是圣灵带领他从亚洲的特罗亚越过那个 叫什么海啊，越过这个爱琴海来到了欧洲的马其顿。因为他在特维尔的时候听到马其顿的呼声，他就越过来想到了欧洲。所以这福音呢就从亚洲就传到了欧洲。我说这是一个福音的跳跃，因为这是很重要的。因为自从这一次以后，福音就在欧洲里面广传了。 OK， 所以说我们来看看，等看看这个荧幕哈，看看保罗第二次旅行步道的行踪，借此也提醒我们神的大使命，要传福音到地极的大使命。 OK， 他是从安提阿开始的，然后就一路就是土耳其往西北走，然后到了特洛亚，然后圣灵带领他要越过爱琴海到那个这边叫马其顿哈，到腓立比教会，然后从腓立比教会就一路往下走，往南走，然后最后到了雅典。OK， 他到雅典，然后他看到满城的偶像，就心里很着急。好，我们再来读一段圣经。我们读一起来读这三节啊，《使徒行传》十七章的十六节、十七节、十九节。好，我们一起来。保罗在雅典等候他们的时候，看见满城多是偶像，就心里着急。于是在会场里与犹太人和近前的人，并每日在世上所遇见的人辩论，他们就把他带到亚略巴普说，你所讲的这心照我们也可以知道吗？保罗到了雅典，看到满城的偶像，就心里着急。他每天就到市集里面去跟那些雅典人辩论，雅典人也很耐心听他辩论，而且还请他到一个地方叫做亚略巴普，让他讲他这个心道，他们很愿意听。亚略巴普呢是什么地方？我们再看看，这就是 OK， 这个图画里面还没有亚略，这是雅典的卫城哈。OK， 它叫做巴特伦神庙，这妓院。亚略巴普在那西边 ，OK， 在这里 OK。我们再看下一张。这是故宫二史地形图哈，这个巴特伦庙这个剧院 ，OK， 亚略巴普 ，OK， 亚略巴普 ，OK， 这是近距离亚略巴普哈。亚略巴普呢，它是一个议会，跟一个宗教裁判所在的地方。苏格拉底这是很有名的哲学家，在这边被判死刑的 ，OK。然后再看这边，你还可以看到保罗讲到的内容，刚刚我们所读的那一段经文都刻在这里，当然是希腊的。OK， 这是远远的看他 ，OK， 这是保罗讲到 ，OK， 听见没？说不定有一天，神兴起的环境，你也到一个新的城市去，你发现满城的偶像，你会像保罗那样，这样心里着急呢？假设这个城里面的人，请你去跟那些未信主的一群人讲道，你会敢不敢接受这样的挑战，去跟他讲神的话语呢？或许哈，这个机会不多了哈，但是我们一定有这个机会，可以跟少数一群不信主的人，或是少到一个人，宣讲神的福音，讲神的道。弟兄姐妹，你准备好没有？你想要讲什么？我们就来看看保罗在这里他跟雅典的居民讲什么。首先保罗要了解到这希腊的一些背景，你知道在当时希腊是被罗马的军事政治所征服了，虽然是如此，希腊的文化、希腊的艺术、希腊的文字语言还有他的哲学思想却征服了罗马。 OK， 所以呢希腊人有这种哲学的思想，所以他很喜欢清谈，谈谈啊，说说啊，听听啊，他拜很多偶像。保罗呢就利用这个机会 他们拜偶像这样子敬虔的机会，跟他们传讲神的福音。在雅典呢，有一个传说哈，一个谣传说哈，在雅典你要找一个偶像，比找一个人还容易啊。OK， 比找人还更容易啊，这是因为雅典中庙宇林立啊。哎呀，这也是为什么保罗会这么的着急哈。OK， 啊，因为你也知道保罗是神的使徒，他一路传福音，前面几站他都到什么，到这个会堂里面，犹太的会堂去，至少他们都听到知道这个旧约，也听过旧约的一些信息。 OK， 但是到了雅典却不一样，这是一个外邦人，他是跟那外邦人传福音，他有一个切入点，他的切入点就是因为他发现雅典人很敬畏鬼神，就变成他一个切入点。 OK， 所以说当我们到外地传福音的时候，也要了解他的一些生活背景文化，我们要找到一个切入点。假设你像保罗像山一战一样说，你当信主耶稣，你想雅典人会相信吗？不一样的情况，所以用不一样的方法。 OK， 你有时候觉得很奇怪，一个这个文明这样先进的一个地方，竟然还这么迷信啊！通常我们都认为啊，这科学越进步越不会敬拜鬼神，但事实好像不是如此哈。我们想想看，我觉得越是文明的地方，其实古今中外也不管是文明或是落后，这敬拜鬼神是一个天性在你心里面的。OK， 跟你文明不文明，跟你科学进步不进步都没有什么关系。举例来讲啊，大家都从中国来的哈，对中国都很熟悉。OK， 中国早期不把神，对不对？两三千年前不叫做神，叫做天，对不对？我们讲天。OK， 那大家有去过北京吗？北京一个很重要的景点叫什么？天坛。天坛是干什么的？是敬拜天的场所。OK， 其实据考证，中国在应该是祖先2000多年前就开始有一个敬天的仪式，每一个几乎上每一个皇帝每年的拜天的仪式是一个很重要的庆典。OK， 所以说从中国来看，就有个敬畏鬼神的心在里面。再看看我们的至圣先师孔子，他说过什么样的话 ？OK， 他说过。祸罪于天，无所导也。OK， 讲白了就是说，你得罪了上天，怎么样，祷告都没有用哈。用现在的话来讲，第二个，天何言哉？四时行焉，百物生焉，天何言哉？这也是孔子讲的话，还是意思说，创造宇宙万物的神，不要说什么说什么话，四时行哉，四季的变化，百物生焉。百物万物的运行，我们就可以了解到这位神他不用说什么话。其实孔子说的这句话跟大卫所写的一些诗互相呼应，很相信的。我就想到大卫一首诗，大家都很熟悉的，就诗篇19篇1到6节。 OK， 我来念啊，只念前面三节。诸天述说神的荣耀，穹苍传扬他的手段。从这日到那日发出言语，这夜到那夜传出之事，无言无语，也无声音可听。是不是啊？穹苍诸天述说神的荣耀，就跟孔子所讲的是不是一样的？其实哈，我们的思想越成熟，我们的科学越进步，我们越会反思自己，饮水思源，我们内心就会产生一个敬畏神的天性。为什么我们会有敬畏神的天性？因为最主要我们是神造的，是有神的形象。圣经里面罗马书1:19也说过，神的事情原显明在人的心里面。OK， 这个事情我们不用教，不用学，就在我心，生在我们里面，在我们的心里面，在我们血液里面，在我们脑海里面，我还说在我们骨髓里面。但是为什么还有人说没有神呢？我个人认为， 他是硬着景象，硬着心，硬说没有神。当你跟他讲说，哦，有一个神，主耶稣基督，各个听神的，世上没有神，假如有神啊，修理让他显现在我面前，我就相信。我这心中暗暗思想，这真是个愚顽了，像诗篇讲的 OK， 大概是诗篇是诗篇讲的，愚顽的心中没有神了。我想神其实你叫他来他就来，叫他走就走，这样子呢他不是神了，他是什么？他是奴仆了。就像我在学校教书，我在学校教书叫这就叫这我们的英文叫 survival analysis， survival analysis OK， 就是存活分析。假设我在上课的时候，一个学生来 找我说，老师啊，请你证明你可以教这门书，你有这个本事教这门书，你有这个知识教这门书，你说我会怎么样？我当把他赶出去了。那不同的阶层嘛，同样我们跟人跟神也是不同的阶层。你跟神说，就像学生跟老师说，你来秀我，我们不够格嘛。其实哈，碰到这种情形，我都会问他说，你认为没有神，你可不可以证明没有神？你可不可以证明没有神？其实你要我是学数学的哈，数学里面要证明一个公式有解很简单，比较简单，要证明一个公式没有解，哇，那是很难的。有一个公式是没有解的，数学家搞了350年才把它解出来，真的证明没有神的是很困难的。我就想到尼多森他讲的一个故事啊，他说他年轻的时候有个他在传道，有个年轻人不信神，跟尼多森讲说这世上没有神，尼多森就绕着他走，看着他，然后定着眼睛看他，他说你看我什么？尼多森说你就是神。他说我为什么是神？他说你说你没有神嘛，那你在上海你没有看到神OK， 上海你没有看到神，他可能神可能在北京啊，你去北京也没看到神，不在北京，你可能在纽约啊，你去纽约你也可能没有看到神，你可能他不在纽约，他在北极啊，在南极啊，所以你也去过北极跟南极，你在这边都看不到神，所以说你说没有神，哎，那可是他可能在月亮啊，在宇宙间啊。所以表示你这个宇宙你都去过，还有呢，你可能在上海今天没有看到神，你可能神昨天来过了，你可能去年来过了，你可能明天他会来呀，你可能他一年以后他会来呀，这表示你可以知道未来，也可以预知，可以知道过去，也可以预知未来，这样你是无所不在，无所不能，无所不知，那你不是神了吗？那年轻人没有话可以说，真的，你知道，人是很小很小的。大家都听过一句话说"人定胜天"啊，你觉得人可以胜天吗？天是神啊，这是最大的谎言。人怎么可以胜天？我给你看看一个图画啊，不知道不比不知道，一比吓一跳。这是地球。这是地球在九大行星里面它是第五大 OK， 这其他四个都比较小，我们现在比较大的 OK， 木星、土星、天王星 OK 地球是排名第五 OK。 那我们跟太阳比起来呢，地球在哪里？这里啊。好，我再来看再往外呢，太阳跟地球跟太阳比已经小得不得了，再跟宇宙比呢，我找一个星座叫木户星座 OK， 这么大，太阳在这里 OK， 北河山 OK， 这是不同的星座 OK。 那地球呢看不到了，对，地球已经看不到了 OK， 这还不是最大，星说了这太阳可以说已经太阳已经可以看不到了。你觉得你还觉得你能定胜天吗？人可以胜天吗？人比天大吗？是不可能的 OK。 我们想想看我们自己有多大，不要跟啊，只要在宇宙这么一看，真的是懂得 你知道你就知道我们人是是微小的，微小就是海滩的一粒细沙，比那个沙子还要小。有神吗？刚刚讲到那些例子，第一个就是见证，是宇宙见证，是这是有神的。OK， 其实我也不用再讲了。刚刚我们读的那首诗篇就很清楚的讲到，宇宙用没有说不出来声音、听不到的声音来见证有神。OK， 尤其第三节无言无语，有声音无声音可听，也可以翻译成说无声之声，无言之言。无声之声，没有说出话语的话语，听不到的声音，来见证神创造的奇妙。主耶稣也曾经说过，他说什么？我父做事到如今，我也做事。神一直在做事，借着做事的结果来见证他的存在，来见证他的作为。只要看到一草一木日月星辰，就知道有神在那边掌管。第二个，所以说宇宙向世人彰显到神的存在，也是第二个。OK， 这是圣经的话语。第二个见证是圣经。OK， 圣经，神借着圣经启示他自己。现在大家都知道哈，这个环境被污染，所以说我们要什么？回归自然。自然是谁创造？刚刚我讲了，就是神创造。所以回归自然，就是回归什么？神。然后呢，这个世界你会觉得越来越乱了，越来越败坏，所以说有人喊出来回归圣经。回归圣经也是回归神，因为什么？圣经是神的话语，神的默示，借着人的手写出来的。OK， 我们再读一下这个诗篇十九章七到十节，我们不读了哈。里面提到律法、法度、训词、命令、道理、典章，这都是神的话。广义来说，就是圣经。神借着圣经启示他，是他自己。我们多读圣经，就可以多认识神。OK， 第三个见证就是人心。其实刚刚我已经提过了，我就是扣的这个罗马书一章四节，神的事情人人所知道的，原显明在人心里。因为神已经给他显明了。 OK， 还有讲到圣灵与我们的心同证，我们是神的儿女。其实神就把他这个他的气息，把他我们造神的形象，什么是形象？他心思意念，不是外表，心思意念都摆在我们里面。所以说我们只要回过来问问我们自己，不要硬着心像那法老一样，你就知道这世上是有神的。然后我们再回过头来看看今天所讲的经文。希腊人的问题不是没有神，希腊人的问题是太聪明了，把每个都当作神，其实不是神，他是假神，是个偶像。当你拜一个偶像，拜错了，拜到偶像的时候，即使在全城都不会让你得救，都没有什么用。譬如说吧，在旧约里面有提到以色列国，以色列国有段时期他是拜巴利的，那巴利的先知拜巴利灰，我们要念讲巴利的假先知去拜巴利，非常的虔诚，用刀来砍自己，结果呢没有效，以色列还是亡国了。我们就讲了，摩西带以色列人这个民族出埃及，到了山下，结果呢他们去拜什么？金牛犊，对不对？又吃又喝又跳又唱，结果有用吗？神皇不高兴，神生气了，还定他们的罪。当我们拜错了神，拜错了真神，那是不可能得救。第二个，当我们拜很多假神，拜假神的话，这假神是越拜越多的。为什么越拜越多？因为假神没有能力，你不去，我们不去拜一个 独一的最有能力的神的话，隔一段时间你就发现这个神没什么能力，他所能够管辖的范围有限，他能够管辖的事情也是有限，所以说呢你又再去拜另外一个，就像你想要发财，中国人拜什么财神爷哈，对不对？你去泰国他是拜神，他叫四面佛，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四面佛。 OK， 假设你想要旅行的时候坐船的时候安全的话，你要拜谁？马祖，对不对？这台湾人说是拜马祖。假设你想要生孩子呢，你要拜谁？送子观音，对不对？也各式各样的神哦，其实多的不可以哦。你知道世界上最多鬼神的地方是哪里吗？拜最多的，你知道都不知道？印度，印度，印度有句话说哈，印度的恒河里面沙有多少，他的假神就有多少。OK， 他的假神跟沙一样多，你要说有三亿个以上，三亿个，其实我们台湾大陆可能比较少，但台湾希腊都有很多很多的假神。 OK， 跟我讲说拜假神没有用。 OK， 那你拜这么多的神也没有用，但是雅典人很聪明啊，他说我拜这么多神，假设我遗漏一个怎么办呢？他就买个保险，我再拜一个，这叫卫士之神。 OK，这些人都不是的话，至少这个是啊。那你觉得这个保险有用吗？当然也是没有用。 OK OK， 但是保罗就借这个卫士之神，把这个主耶稣基督这个真神传讲给希腊人，这个雅典人。 OK， 卫士之神就是没有认得的，而不是不可认得的。我们的神是很愿意被我们去认识的。刚刚我说了，借着宇宙，借着圣经，借着人心，让我们去认识他。假设我们有真心的去寻求的话，神就会让我们认得。啊，圣经也讲，大部分时候，什么？我们寻求就给你，寻找就寻见，叩门就给你开门。呀，只要我们愿意去寻求的话，我们就可以寻见。呀，我看到这边哈都是基督徒哈，基督徒都认识这位真神，但是有一些慕道友或者是不信的，他们只知道这个真神，他们可能知道，认识跟知道有什么最大的不一样？知道只是听说而已。类似除了知道以外，他还跟这位神有个特别的关系。当我们知道了他，当我们悔改认罪的时候，就 接纳他为我们个人的救主，建立一个是一个主人的关系，我们呼叫他为阿爸父子的关系，建立一个关系。但是假设你只是知道的话，那假设说我知道这历史有一个耶稣，他在2000年前被钉死在十字架，那是不是知道跟你没有关系？OK， 你知道最近的哈，很多人知道我是台湾来的，我又姓蔡，都会问我说：“哎，你认识不认识蔡英文？你知道蔡英文是谁吧？”哈，我说啊，我就开玩笑，蔡英文啊，我不认识他，但是我知道他啊，我跟他没有关系哈，啊，有关系就不得了了，我跟他没有关系，但是我们500年前是一家。巴不得各位真的是不是仅仅知道而已，停在知道，而是能够走进到认识里面，跟他有一个属灵上的关系。好，我们再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看这个主耶稣基督。我们请大家来读一段经文，我觉得很重要的一段经文。 OK， 就是传道书3章11节，我们一起来读：神造万物，各按其时成为美好，又将永生按栽在世人的心里。永生原文也叫永远。OK， 我们世人哈，对这个永生或是永远都有一个渴望啊，就像秦始皇要寻找什么长生不老药，说白了就需要长生不老。OK， 我想人都有这样的渴望。OK。 但是在世人之间是没有永生的，是没有永远的。OK， 就是太阳的话，它寿命还是有限的，五十亿年嘛，现在大概还有五十亿年。OK， 只有在神那里面才有永生，才有永远。旧约里面称神叫什么？耶和华。大家知道耶和华的意思是什么吗？ OK， 我们看一看耶和华是啊，奇怪了，怎么越来越少啊？ OK， 再啊，你要知道希伯来文从右到左，所以你看看希伯来文哈，应该是这样子过来的哈。 OK， 就是昔在、今在、以后永在。耶和华就是昔在、今在、以后永在。大家还记得哈，当摩西被神呼召出来，要把以色列带出埃及的时候，啊，摩西问神说：“你叫什么名字？”神说：“就我要讲英文。”说他说 ：“I am。”或者有人翻译只是 ：“I am who I am”， 不是 “I am that I am”， 意思是说我是，我就是我。那和合本的上主的话呢，就是我是自由拥有的，就是神是他自己存在的，不靠任何其他东西而存在，他是永恒的存在，他是不是被造的。所以说我们要找一个永恒，一找个永远，哇，永生的话在世人之间是找不到，但是你看到神的名字你就知道，你要找永生，要找永远，就在神里面找。 OK，因为我们是有神的形象的。 OK， 我们是人，是神所创造的。 OK， 本来我们是可以得到这个永生，但是大家都知道这个故事了，这个神造了人亚当夏娃，结果呢亚当夏娃被什么蛇所引诱，去吃了一个神吩咐他不可吃的能够分辨善恶树的果子，他就犯罪了，他罪就到他的心里面来，人就有了罪。这个罪并不讲什么杀人放火作奸犯科啊，罪就是说，简单来讲就是说，我们有我们这里面一个冲动，有功利啊，我们不想做的事情我们会去做，我们想做的事我们没办法去做。真正的这个罪就是神定义的 标准在那里。 okay， 但是我们达不到那个标准，那就是罪。或者说神设一个靶在那，一个靶心在那，我们射箭射不到那个靶心，那就是罪。 OK， 那要怎么办呢？我们犯罪了，我们怎么解决罪的问题呢？因为圣经也告诉我们，罪的工价叫什么？就是死啊，对不对？当我们犯罪了，就有三件事情会发生。 OK， 罪叫人临死亡。 OK， 当神吩咐亚当不可以吃三个树，那分别知识树的果子，就是说你吃的时候必定死，对不对？但是亚当夏娃有没有死啊？身体是没有死，但是他临死的，临死的意思就是说跟神的关系断绝了。 OK， 没有关系了。 OK， 第二个，罪叫人心思背叛。大家还记得巴别塔这个故事吧？在巴别塔里面，人造了个塔，要塔顶通天，要宣扬谁的名啊？宣扬自己的名，有没有？神创造我们是要宣扬他的名，但他说我要宣扬我的名，人的名，心思叛逆。OK， 然后另外一节是创世纪三章五节的话，那就是亚当夏娃在吃想到都吃三个分别知识树的果子，他可以跟神一样知道善恶，想要跟神什么平等。 OK， 这也是我们人心要是变胖，这是神的，对，我们跟他等次是非常不一样的。 OK， 第三个，罪会叫人身体犯罪。 OK， 圣经里面第一个谋杀罪是在亚当夏娃的儿子身上发生的，他的大儿子亚伯，二儿子该隐。亚伯该隐献的祭，神喜欢亚伯不喜欢该隐，
该隐就生气了，然后就什么
把亚伯骗到天谋杀了，这是第一个犯罪的谋杀案。所以说当我们罪就会让人死亡，叫人家心思判背叛，叫人家身体犯罪，结果就是永死。那要怎么解决呢？要怎么解决呢？神已经替我们解决了，神道成肉身，成为人的形象，就是主耶稣基督，在世上活了33年半，他成一个，他是一个无罪的，才却成为一个赎罪的羔羊，为我们的罪被钉死在十字架上。他流出的宝血，洗清我们的罪。但是你会想说，怎么可能一个2000多年前的主耶稣基督，他流出的宝血可以洗净我们的罪呢？可以当作一个赎罪的羔羊呢？要知道他是个神，他是公义的。当他是一个赎罪，把我们他自己献上就赎罪祭，把我们就已经赎出来了。有人讲说，譬如说一个法官判一个犯人说你不要被罚款1000万 OK， 这个犯人说我这个罪人罪犯说我没有钱啊，那怎么办呢？那法官说不要紧，我这里有一张支票1000万，你拿了这个1000万就是主耶稣的赎罪的这个羔羊，你只要愿意接受了，你就被赎了，你就不要被上关监牢了 OK。 但是首先呢，我们要寻求这个神。要是你不信这个神，你寻找不到这个神的时候，你怎么会去信他呢？主耶稣是在2000以前的，离我们好远好远了。但是在这个17章里面，他讲到27节讲到说，要寻求神，他离我们个人不远。我们去寻求他的时候，就寻得到他离我们是很近的。我每次都说他是一个 phone call away， 一个电话就可以 reach 到他。以前打电话很麻烦，要到家里面，到公司里面，或者电话亭。现在大家都有手机，哎，我手机箱，你手机拿了 911 就一定有人打，对不对？同样的，你打这个手特别的一个手机给神，神一定会听到的。请问这个是什么？Phone call away 就是祷告，你祷告神，神一定会听得到。你是 phone call away， 任何时候，就像你手机，任何时候，任何地点，只要你祷告，神就听见。就像你任何时候、任何地点，当然你还有这个就 connecting 的 iPhone 一拿起来 911 一定有人打的，一样的。OK， 你是 phone call away。OK， 所以说我们寻求神，他就随时可以联系到神。但是寻求到神了以后，这个神跟你还是寻求到神跟你没关系。这个最重要的关键是你要信，你要信神，信神真的是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，他的宝血洗净了我们的罪。 OK， 我们来看一段圣经，我觉得很重要的一个圣经，这个是在希伯来书，我们必须要信有神，且信他赏赐那寻求他的人。必须信有神，这中文的翻译有点不大对劲。当你说信有神，你可以信一个，可以信两个，信三个，一个、两个、三个都是有神嘛。但是你去看原文的话，这个信有神是要信 He is OK， 英文翻成英文就他是，这是对应我刚刚他讲的主耶和华说他什么，我是，这边是用我做主持，是说他是 OK， 要信这个唯一的耶和华，唯一的神 OK， 这样的话我们罪就得蒙赦免 OK。 然后呢，罗马圣经讲到人心里相信就可以称义，可以 口里承认就可以得救，这是一个最重要的一个点。我们要想得救就是一个最重要，但是呢，你可以看到保罗在整简单讲里面，他绕了一个圈子，他最后来到这里，心里相信 就可以称义，口里承认就可以得救。这是我们里面的得救，但是呢外面呢我们有个确认，我们叫见证。什么外面的确认呢？就是受信而受洗的必然得救，不信的必被定罪。假使环境许可的话，你真的信了主耶稣基督的话，你就要受浸。受浸只是向世人宣告说，我现在是个基督徒，从前的我已跟主耶稣同定十字架，现在的我是一个新我，跟主耶稣从死里复活一样复活出来。以前世界我已经被我定在十字架上，我也被世界定在十字架上，就向世人宣布，这是一个见证，不是个充分必要条件才能够得救。就像那个在主耶稣被钉死在十字架的时候，旁边有个强盗，他说求主耶稣纪念他，主说你现在跟我在乐园里面，他没有受洗，没有，他没有得救，有，因为在那环境之下没有办法受浸。所以除非是不是有些环境是不能够受浸的话，我们可以不受浸。但是下个礼拜我们就有受浸机会，但是你信了就应该受浸，假设环境许可的话 OK， 环境许可的话。但我再讲一遍，这是环境许可，不是一定要。就好像呢 OK， 大陆情况我不晓得哈，在台湾有一个学校叫北一女，我不知道有没有听过北一女啊，大家在台湾也是北女，可以说是台湾最好的女子高中。她有个制服是绿颜色的，就这么喜欢是绿颜色的。所以说呢，你考上了这个学校，因为她是最好的高中生，人家都会愿意穿这个绿的制服出来。当然你不穿，只要你考上了，你也是说是北一女的学生，对不对？假设你没有考上，你也可以穿着北一女的制服啊，但是你是不是北一女的学生呢？不是，这是很明显。但是呢，北一女的学生出门在外都喜欢穿这个绿色的他们制服，为什么？这是一个荣耀，这是一个见证，跟世人说我是基督徒。好，包括弟兄姐妹真的是能够了解到神的心意，神是那样的爱我，把他自己钉死在十字架上，然后死后三天复活。明天我还是多讲一点点，明天是一个特别的日子哈，大家记得明天什么日子吗？ Halloween
OK
Halloween。 今天早上在我们这个讲道也提到这个 Halloween。 Halloween 中国欢迎有些叫万圣节啊，万圣就是有一万个什么圣徒，我觉得欢迎的很不对哈，我称它是鬼节，应该叫万鬼节啊，一万个鬼在外面哈，一万个在外面。然后当然有很多活动，但是我们要就像我刚才讲的，要有个受洗是个见证，我们一个见证，我们是基督徒，我们是不拜鬼神的，我们只拜真神的。所以所有的有关这方面的活动都跟鬼神有关的话，我们就不要参加，小孩子也最好不要来参加，因为这是一个见证，我们被神分别出来，分别为圣。在世上这样混乱的时候，我们要中流砥柱，让人家看到我们是基督徒，是不敬拜鬼神的，我们敬拜真神。我们来到这个圣殿里面来敬拜神，我们真的是来敬拜神吗？还是我们来这边来参加一个 club， 一个 party，可以跟弟兄姐妹吃吃喝喝玩玩聊聊？我们真的要活出一个见证来，让世人看到不一样。最后我讲个笑话，虽然是笑话，但是我们可以警醒。就说就在万圣节那个晚上，有个年轻人在打扮成了魔鬼嘛，他们最喜欢打扮就是魔鬼啊，打扮成魔鬼要去参加一个 party。在路上下起倾盆大雨来，他没办法，就躲到一个屋檐下。可是这雨越下越大，后来是雷电交加，他那个亭子太小，那个屋檐下太小，他就进去 OK， 就这里是个教堂 OK， 那也是要他进去的时候呢，闪电交加，那个教堂里面的人呢刚好聚完会散开，一个鬼进来，一些会众出来，一看到一个鬼在那，他就吓了一跳，而且闪电交加，大家就一蜂而散，到处乱跑。
这个年轻人呢就跟着一个年长的姐妹跟着他后面跑，他也觉得是就教堂里面被雷电打中了，所以大家就跑了，所以跟着他跑，跑差不多三四十步的时候，那个老姐妹专门来跟他笑话，他说啊，孟贵啊，我虽然这个教会你聚会了三十几年，但是我不是拜主耶稣，我是拜你啊。你拉我，弟兄姐妹，当我们来教会的时候，我们到底是敬拜是谁？我们自己问自己，别人不知道，神知道，你知道。OK， 好，我们做个祷告。亲爱的天父，主啊，让我们真的是来到你殿中，是从内心里面真实来敬拜你，而不是受世人的引诱，而是来这边来参加一个 party 一样。主啊，让我们恳求恩主，让我们真的是从内心的真实认识你是唯一的真神，独一的救主。我们就信靠你，信而受尽，我们信靠你就必得救。求主真的是让我们心智能够一辈子的走在这个脚步，这个属灵的道路上被你牵引而走，而不是跌倒。我们谢谢你，我们这样祷告祈求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Thank you.